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然后你今日这样这样，十三节，这样就好像说你把前面的都遵守了，然后这个约才成立。约好像是什么都还没有做的时候就成立了，约又好像是永远还没完，一直要到每一个人都一直不断的遵守上帝的话，那好像没有一天算是约可以是完全结束，只是我们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应该是起码照圣经来看没有再被约的可能了，就我们一定会不断的在这个约里面。你看圣经上讲的约，又是有条件又是没有条件的，又是已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那是没有条件的，我就是要爱你，爱你的子孙，又是要有条件的，你们要遵守我才做你的神，你才做我的子民。十四节，我不但与你们立着约起着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着约起着誓。英国有一个政治哲学家叫 John Locke 洛克，我们 念西洋史的时候都练过，这个是现代民主政治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写的 The Two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 这个市民政府二论里面就有讲到，也是其实西方整个的民主政治大概都跟基督教或者是新约旧约有关系，就是一个 agreement， 一个 covenant， 一个 treaty， 这几个字都可以翻成约。我也看过在谈我们中国政治史的时候，在谈中国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到民主社会的时候，也有人说中国没有这个观念，立约的观念。立约观念尤其到了清教徒的以后啊，就是好像神跟人神那么伟大，神有权柄跟人尚且立约，那么人跟政府也应该是立约的啊。立约的这个精神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讲很清楚啊，我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以下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神，就是人有哪些天赋的权利，上帝设立了政府就是要保障这些权利，当一个政府没有办法保障这些权利的时候，这政府就可以被推翻，那个叫约。你做到了什么，我做到了什么，我纳税守法，你就要做到给我们修道路办学校保护我们安全，我纳税我守法，我尽到了一个子民的或者 subject 的一个条件，你就要做到你是一个领导者的责任，如果我没有做到，我就应该被关起来，就应该被法律来制裁，如果你没有做到，你也应该被法律来制裁。好，这个是约哈。那Lock 里面特别讲到有一个叫 tacit agreement， TACIT 啊， tacit 就是不直接的、隐藏的、间接的。各位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们用民主政治来讲吧，我们投票了，我们有选举权的，现在是20岁以上有选举权的，大选的结果是民进党当选了，做了总统了。那么当我的儿子选举的时候，19岁他没有权利选举，20岁的时候他可不可以不支持民进党，或者说他可不可以违反民进党的规定，因为我没有选他，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投票哎。那么我们投票的人就算选不是选民进党，那输了呢还是输了，那我们遵守游戏规则，可是他们年轻人没有选，他们是不是可以违反呢？John Locke 说哈，John Locke 就想的比较仔细一点了。当人民跟政府有个约定的时候，那个约定呢，往往对后代形成一个 tacit agreement， 就是子孙也继续就承受了这个。即使我当年没有投票，但我也承受了这个原则。 就是承受你们当年所做的一个约定。我不知道 Locke 那想法跟这里有没有关系，上帝在这里就这样讲的，虽然你们的儿女现在还没出生嘞，但是我也跟他们立约了，而且是起这个誓了。哎呦，各位，这就有点麻烦了，这就跟婴儿洗也有关系了。我们信仰是自由，这每个人都同意的，那么信仰必须从内心发出的，可是我们能够强行把一个信仰加在小孩的身上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到他大的时候给他自由选择呢？当然清教徒是绝对反对这种讲法，尤其是长老会的清教徒反对这种讲法，就是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个约里面，这是旧约的精神，其实新约应该也是吧。这跟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可能也有关系，就是这个家的家长得救了，信了，全家也都信了，甚至有些封建社会的村落，村长信了，全村就信了。所以有人说要先得到村长的宣教的时候，不是没有根据，这是一个根据。你们的子孙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是真实的了，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为什么还要把一大堆假的鱼目混珠的放在儿女面前说，你选一个，那不是害儿女吗？你明明知道只有一颗药是好的药，其他都是毒药，你干嘛还在那里？你去选吧，你就告诉他这是好的药，你就吃就对，其他都是毒药。从这里来讲，就是长老会的婴儿洗，或者说西方教会婴儿洗，或者割礼，有他的神学的根据，因为上帝要父母就这样做下去。当然我们也承认，当小孩慢慢长大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持守在这个约里面，那大有问题。那在西方历史上到第二代，不要说第三代第四代，到第二代大概就常常有问题了。那么我们也承认每个人需要更新，但是这个原则是没有错，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是在父母守约的情形下，孩子也就进入了这个约。虽然孩子没有经过那个立约的仪式，就像我刚刚说，孩子没有投票过，起码在当时没有投票过。那个 Locke 讲 tacit agreement 现在可以常常投票来改，我19岁的时候还没投，好，明年再投一次嘛。那但是 Locke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这个时候更是没有，但是上帝就定下来了，你就是把这个对的交下去，他们我通通跟他们立约。那如果我们是不信主的，我们当然会觉得是好可怜呐，子子孙孙都被强迫要到教堂去信耶稣。如果我们信主的，那你就要真的说，哇，这真是有福的民族。其他的民族都是在毒药里面选毒药，拜妈祖、拜观音都是毒药，只有以色列人是被拣选的。圣徒的儿女是有福的，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跟他立约了，太有福了。那我们是觉得听到多听天道，多在主里面一天是有福，还是觉得很倒霉？这个各位你自己去想了哈，这也是自己要反省了。第十六节，我们也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们都看过，你们都看过那些拜偶像的民族。埃及列国你们都知道，你们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且他们木石经营的偶像，你还不觉得你有福啊？你还觉得倒霉，我被强迫信耶稣，我被强迫带到教会去，你自己看过，你也要把这个传下去，正面的要传下去，负面的也要讲，正面的讲上帝是真实的，负面的，哎呀，以前我们在埃及，那个地方人之中毒之深啊，居然会拜一个石头，居然会拜一个木头，而且他们当作理所当然的。哎呦，上帝真是光照了我们祖先，亿万人中就拣选了亚伯拉罕，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把真神启示给我们，使我们没有这么愚昧。非常遗憾，今天很多基督教徒还要到异教里面去跟他对话，我真是不懂是怎么回事哈。十八节，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看到没有，又是今日。你信靠主每天应该新鲜活泼的，好像今天，不是臣服的，你要小心，这个你背道也可能是今天。 也可能就是现在，你不要以为你站得非常的稳了，恐怕哦，心里就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那就是那都是虚假的。我们需要外在的一些约束，包括一些法律的制裁和奖赏，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了。在旧约比较多的是外在的，这我们承认。我启示，我提醒，前面有咒诅，二十九章咒诅和祝福，二十九章又再警告一次，你不要今天偏离哦，各位真的，我知道那个今天，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现在，是多么真实。我可以在非常近前的时候，突然的一下不留神就让给魔鬼留地步了，就偏离了，去侍奉别的神了。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这个苦菜和阴尘当然就是指苦毒了，这两个都是苦的。现代人喜欢吃一些健康食品，里面是苦的哈，这个绝对都是负面的意思啊。圣经好像比较少讲酸，比较多讲苦，多讲苦和甜哈，这很有意思哈。那么没有用，好像我不太记得有用酸来形容嫉妒这个东西的哈，但是苦就是抱怨的，苦我们都知道，苦毒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苦毒很多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人的心中是苦毒的，苦毒啊，苦毒里面一定也有。良善都相连的，一个人如果真是良善，应该每个方面都还不错，虽然有些地方可能特别，比如说他很有耐心，可能他也是很宽大，他很温柔，可能他也是很正直，可是罪恶好像也常常是相连的，虽然有些人在某一些方面特别多哈，如果一个人苦毒就是那种抱怨不满的心，但是苦毒抱怨不满另外一个表现就是自大，你抱怨啊，你苦毒啊，这个人怎么这个样，这个人怎么样，批评论断，那意思就是你很好嘛，那你所有的抱怨就是对上帝的不满了，那你所有的自大也是对在上帝面前自大了。看到偶像会偏离去拜，也可能生活经历一些不顺利就苦读，你苦读，你甚至听到咒诅的话。第十九节，心里人是自夸，那就自大，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十八节跟十九节好像很难连在一起，好像十九节只是一种狂傲的表现，十八节是苦读。我知道很多苦读人就是一天到晚有眼泪，一天到晚难过怨恨，那个狂傲的人常常往往是引起别人苦读的，可是这里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了。我想当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委屈上帝不对的时候，当然你会说我不敢讲上帝不对，可是你对一切的任何事不满都是在讲上帝不对的，那就是在自夸。也就是说我们想好像这是自夸人，我做了这些坏事连累了众人还平安，好像这是恶徒，不太像是苦读人讲的话，这种人好像造成别人的苦读，可是我们再一次说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受害者最大的害处就是受害的人对上帝的信心减少了，那对上帝信心减少其实就是一种自大。可能十九节那种自大的人就是哎呀，我做了这么多错事还很平安，上帝也没看到，耶和华没有看到吗？耶和华不知道吗？耶和华看到也知道，他为什么没有罚你呢？为什么没有照着经上的话来罚你呢？我们都知道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讲的，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他天天在宽容，他千年的罪恶他宽容，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在宽容。 你小心不要在苦读和自大当中，以为他的宽容是没有止境的哈。他在宽容，你听见咒诅的话，也就是听到这么严重的警告的话，你觉得你没事，可能这句话也是我们对别人的抱怨，或者对上帝的抱怨，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坏，还是没事？你要知道神在宽容，你也知道神在磨练你，磨练对你都是好的，你自己也不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配得到任何好东西，我们该被咒诅也该被委屈的。但是上帝让耶稣受到咒诅使我们得到祝福，我们怎么还能抱怨呢？我不是说生活中我不会，我也会求主赦免哈。但是如果一直苦读，一直自夸，二十节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耶和华的愤怒像烟一样冒出来，这烟冒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英文说 Where there's smoke, there's fire。 你看到烟就知道有火了，你看到哎那个地方有烟，不是烟，那里有森林大火了。那烟是不是一个警告啊？看到上帝冒烟了，你就赶快不要再煽火嘛，你就赶快见好即收嘛。我不知道烟有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当然我们一想到烟冒出，就是好像一发不可收拾，好像要爆炸。可是一般来讲，那个烟包括我们烧菜那个烧焦的那个烟都还不是到火的地步，你赶快停一停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哈。当然主要意思还是说那个烟一直忍，你还在继续的火上加油，那么所有的咒诅加在他身上，要涂抹他的名，让他被忘记被遗忘。这个涂抹名也像是恶人常常有的情形，不被纪念了，完全被忘怀了，也是所有不信主的人最后都在神面前被忘怀了，那属主的人永远被记得。然后这是约书，你既然没有守约，那么守约是慈爱的上帝就会把那个不守约该受到的处罚加在你身上，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因为其他人是蒙福的。好，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是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影响到很多人，一个人的好可以影响到很多人，但是在这里就是分开来了，你的错误你要承担，这两个都有哈。我们是会影响到别人，但是上帝公平的审判也会公平的临到每个人。下面这个很遗憾，以色列人哈，在这里的警告哈，尤其是二十一节这里，这里的警告好像是某个人啊，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某个人啊，或男或女，族长支派。某个人以至于他犯的罪最后是他跟众支派分开来了，他单单受祸了。可是历史上实际的发展是所有人都受祸了，不是一个人，所有人都得罪上帝了。有些人相对的比较没有得罪上帝，像耶利米这些也在王国当中受了很大的委屈倒霉，但是我们也一再讲过，你也不要觉得委屈倒霉啊！神的安排带领，我们就感恩。如果我们也好像被牵扯了，像加勒那样啊，以色列不是某个支派被分出来，或某个人分出来，其他人蒙福，是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地灭亡了。二十二节，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这个兴起啊，不一定要有正面的意思。就是在以色列人差不多都被消灭以后，新生代再起来啊。当然，以色列人在被惩罚以后，也常常剩下余民是可以像浴火凤凰一样重新的兴起。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不过这里的兴起不一定有再振兴的意思，就是后代啊，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你在18到21节，你就是看他警告很多了，这一切灾难都要临到。那下面他就具体来形容这个灾难是什么样的灾难。 就是人家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记得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哦。看到这个地方的灾殃，并且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地会生病的。地会生病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在现代也是一样，包括我们污染，因为我们的贪婪，因为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的自私，就是把一切的废水和这有毒的东西排，也会让地污染的。好像这个地生病了一样，这当然也是耶和华所降的灾，也是人自找的。看见了，看见遍地还有硫磺、盐卤、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我们通常只知道索多玛、俄摩拉，但是我们如果看创世纪，我们知道神所毁灭的是这两个城和附近的城啊。本来可能索尔也要被毁灭，但是因为罗德在那里，所以就没有被毁灭。耶和华所倾覆的这个城，各位，我们曾经讲过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和这个地会成为一个神迹，现在就是这个地，上次我们讲民族，这个地成为一个神迹。什么叫神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人家看了会问。24节，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神迹，因为这个叫外邦人，因为这个地方是耶和华所给以色列人的地方，现在耶和华怎么把这个地方毁灭到这个地步了？所以外人就会问了，这个神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呢？那这句话不也就是在显出这个地是一个神迹吗？人家会相信有个耶和华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神迹是哦，看到神的医治拯救，哦，信靠了，这是看到神的怒气。类似的话在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八节，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说，这个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那当然所罗门在那里讲的轻描淡写，在这里讲的很严重。我们可以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地，一块地啊，是那样的荒废哈，那个24世纪的一个诗人 T.S. Eliot 写过《荒原》The Wasteland， 你们喜欢新诗的人也许知道哈。一个荒废的地方，一个上帝发大愤怒的地方。那个应该是 Emily Brontë 写的《咆哮山庄》，也是那个地方好像是被咒诅的地方一样哈。一个地方让我们觉得恐怖，叫我们觉得可怕。耶和华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啊？他们看到这是一个脾气发怒的结果。25节，人必回答，各位，这个都在宣教，你知道吗？一问一答达到了上帝宣教的目的，上帝宣扬他自己的神圣和公义的目的。人必回答，使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啊，这个地的人离弃了上帝，废弃了约。啊，耶利米书22章第8节第9节也是一样。啊，当这个城抵挡上帝然后被烧的时候，经过这城的人说，哎呦，耶和华为何像这个大城这样行呢？各位，我们多么希望，哎呀，上帝为什么祝福这些人呢？啊，因为第一个这个上帝是真的，第二个这些人信靠这个上帝啊，啊，那我也要信。这是我们通常传福音就是这样的。现在是相反了，这上帝是真的，因为这个上帝对他子民发出这么大的愤怒，他的约是真实的，他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是真实的，他所做的这些都是极真实的。可是现在他们都离弃了， 他们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各位，我也知道很多人会现在都说好像咒诅那都是跟魔鬼有关系的。各位，这里讲到的咒诅，从上帝来咒诅，比讲到上帝来祝福还要多得多。当然神是祝福的神，可是你一定要拒绝祝福，那我们怎么办呢？咒诅都降下来，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你们看书真是要小心，尤其是神学生，因为神学家、圣经学者很多是新派、不信派，常常曲解圣经。你要看圣经怎么写的啊，比如说很多神学家现在说神更不会发怒，发怒是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清教徒或基要派讲的。你看这么多的字眼，是不是讲到神会发怒？神怎么会不发怒？那些骗你说上帝不会发怒人，真的要经历上帝可怕的怒气。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又是今日。上帝的话的实现，不管是祝福和咒诅，都是今日。啊，对，今天好像没什么，祝福也没有，咒诅也没有。你有信心，天天都有很大的新鲜的祝福；你没有信心，天天都在咒诅里面，扔在别的地方。原来在什么地方？原来在流奶与蜜之地，现在扔在别的地上。当然，我们也感谢主，扔在别的地上，你悔改了，回到神面前，仍然是有福的。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29节，隐秘的事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句话我很喜欢引哈，我觉得这句话就是隐，就是在讲预定和未定，在讲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哈。隐秘，什么叫隐秘的事呢？就是将来要发生的，或者说我们看不到的事。以色列将来到底是信靠上帝而蒙福，还是离弃上帝而受咒诅？那是隐秘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推测，摩西后来有推测，摩西推测他们一定会离弃上帝。摩西推测没有错，但那只是推测，那只是推测，根据过去的经验或者是上帝的话来推测。可是未来怎么样，其实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隐秘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只能大概推测，可能很准。我们推测今天天气会很冷，果然是很冷，但是这可能也只有99.99% 的准确度，谁说一定不会变呢？我们人不再掌管历史，不再掌管将来，所以一切将来要发生的事是隐秘的，那个在上帝永远的计划中我们不知道，那是属神的，神知道。明显的就是启示出来上帝的话，启示出来上帝的话，那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那明显的就是上帝的启示了，就是他的律法了，就是他的圣经了，叫你好好遵行。所以你不要去猜那个隐秘的事，那是属神的。我也没预定得救，我也没有怎么样，我预定我老婆是多高多矮多胖，你就把明显的去遵行吧，你自己看他多高多矮多胖嘛，你不要去猜将来会怎么样啊。路德也讲到说，神是隐藏的神，也是启示的神。神在启示中隐藏，神在启示后隐藏。神在启示中隐藏，这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神把自己启示出来，可是他越启示自己，没有信心，越看不到那是上帝，那叫启示中隐藏。因为那个 baby 怎么会是上帝呢？那个挂在十字架上怎么是上帝呢？神在启示后隐藏，这是指神启示出来是律法，律法后面他永恒的计划他在隐藏，那我们不晓得。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